下面再举一个，就是出版物中值得商榷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陈师道的《别三子》。诗呢是这样写的：夫妇死同穴，父子贫贱离，天下宁有此，昔闻今见之，母前三子后，孰是不得追，嗟乎胡不仁，使我至于斯，有女初素发，已知生离悲，枕我不肯起，为我从此辞。大儿学语言，拜义未生衣，患也我欲去，此语哪可思。小儿襁褓间，抱父有母慈，汝哭犹在耳，我怀人得知。这首诗的背景就是陈师道啊，生活很贫困，只能让老婆孩子跟着岳父入川生活，自己留下来照顾老母亲。诗写的呢，就是与亲子离别时候的悲痛场面。这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这里面选到的。这个作品选一共啊有四册，这首诗呢是宋代的诗，是选在第三册。他呢对这个有女初素发的解释啊是这样的：古代女子15岁时将头发结束起来，用髻插住，这里指刚成年。这是2006年印本的88页。那如果我是责任编辑的话，我就一定要和这个注释者商榷，因为我认为把初素发解释为刚成年是不对的，这个年龄啊太大了。这里的素发不是指女孩子15岁及笄，而是同治之年的冠发总角。因为及笄啊是古代女子可以出嫁的年龄，这个文秀15岁的时候已经做了末代皇帝的淑妃了，要是15岁的大姑娘还对父亲做出这个枕我不肯起的举动，那恐怕放到今天也是会让人大跌眼镜的。另外呢，陈师道的《后山集》里在《别三子》之前还有一首叫《送内》，跟这一首啊其实是同一时间写成的。这个《送内》呢就主要是在表达与夫人的离别之情，其中呢有这样的诗句：与子为夫妇，五年三别离，儿女岂不怀，母老妹已及，父子各从母，可喜亦可悲。这里面透露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不能与妻儿同行？就是因为母老妹已及，就是母亲已经年迈了，妹妹也到了出嫁的年龄，所以呢只能由她来照顾老母亲。那么我们就可以想了，妹妹已及的话，那女儿跟自己妹妹同岁的这个概率是很低的。诗里大儿是牙牙学语，小儿呢尚在襁褓之中，以此推想女儿的年龄或许只在3-4岁上下。那可为佐证的呢是古人对于冠发之年的一个认定。明代赵其美编了一本书叫《赵氏铁网珊瑚》，卷五里面录了一篇是阳春书于秦公齐传，就于秦公是于齐，就是于齐的传，记述的呢是宋代熙宁末年那个于轩的儿子于齐的这个事情。文中说，就是这于轩哈，后生齐，补冠岁，知孝敬父母。 四岁，口诵数百言，记长，学玉立。他这里头这个冠岁、四岁、记长是并列着排下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冠岁应该是比四岁还要小的年纪。尽管这个素发可以解释为及笄，但我认为这不能浇筑古色。附带说一下，这首诗呢还有一句是嗟乎胡不仁，那个书的解释呢是说天为什么这样残酷。实际上呢，这也是有出典的，出自汉乐府胡家十八坡，这个传为是蔡琰所作。胡家十八坡里头有这样的话：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正因为有指天不仁的这个铺垫，所以呢嗟乎胡不仁才可以理解为是指天不仁。下面呢我再讲一个不能浇筑古色的例子。诗经悲风古风里面有一句诗是惊以未着，因为古风是一个弃妇诗，惊以未着呢等于是说这个弃妇说的一句话。那么这个精卫二水呢，在现实中啊有这个精浊未清的时候，也有精清未浊的时候，所以在试句的时候到底何清何浊就有呢很多歧义。传统的解释呢都是说的是精水浊，比如像毛诗注疏上面就说了，精是浊水也，味是清水也。到了宋代，苏辙做这个诗集传的时候，是苏辙的诗集传，不是朱熹的啊。苏辙做诗集传的时候，可能这个精水就已经不浊了，所以呢他把这个古风这一句就解释为精水入味，味清而精浊，精以味故，人谓之浊耳。大概就是说精水其实也是清的，味水也是清的，但是呢味水比精水更清，所以精水本来是挺清的，入味就反而显衬着它浊了。这是苏辙诗集传的一个解释。但是呢在另外的场合，这苏辙呢又有未浊的说法。他在次韵子瞻见记这个诗中说，滚滚何未浊，皎皎江汉清，说的是未浊。到了元代，曹伯起有一首诗是泾阳述怀，有两句呢是这么说的：精清未浊原何意，物换星移志未酬。从这个诗里就可以知道，到了元代呢就已经是物换星移，连这个河两条河的河源都改变了，就变成了精水清未水浊。那我呢1986年就担任了诗经鉴赏集的责编，那么这一首诗，这个古风这首诗，这个鉴赏者呢他是站在精清未浊的这个立场上来分析诗句的这个意思的。那如果要是站在精清未浊的立场上说呢，就等于是说精水就是这个弃妇自己说本来我精水是清的，我是好这个人啊就比成精水是清的，那么呢就是未水浊，我就是流入未水以后才变浊了，就有点像是同流合污的那个意思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但是为了使作者的解释更为客观和准确，我就查了先秦到宋代将近十条关于精卫清浊的诗文例证，然后呢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就是谈这个事情，就是说时代千言，桑田沧海，精卫二水已不知几亿其清浊。 著名的地理学专家谭其骧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了，而且呢将精卫清浊与上游的气候环境联系起来。谭其骧先生说的说法就是说，哪条水清就说明哪条水的上游水土保持得好，气候环境好，哪条水浊就说明哪条水的上游经济活动频繁，开发过度，水土流失严重。最后我讲一个我自己的阅读经历，是关于刷牙的那个牙刷的。我们可以先看一段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里头形容女子容貌的妙文。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两个前酒窝，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的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的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的许多女人的大眼睛指向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他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的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可是从没想到化作他的牙刷。这前面哈、化作钗带席鞋的几句呢，出自陶渊明的《闲情赋》，这最后一句就反映出钱老作为诗人的浪漫，小说家的细腻，还有学者的敏锐。为什么古今中外的诗人都没有想到要化作美人的牙刷呢？那不是最最亲密的接触吗？因为那个时候啊，尚没有牙刷这么一种物件，古时候的人，包括古时候的美人，都是没有用过牙刷的。以我的管见，最早就是写到牙刷的诗歌呢，是元代末年郭玉所作的一首《郭恒会牙刷得血字》：老气冷冷齿如铁，曾举煎鱼喷星雪，卷油十载舌空存，玉碗银河数方洁，南州牙刷寄来日，去腻毒烦一斤值，短暂消成戴帽青，冰丝坠锁银鬃密。可以看出来，诗中的牙刷呢，和我们生活中的牙刷并无二致，是戴帽做的柄，然后是那个马鬃做的这个牙刷的毛，而且呢是用一种白色的那个丝线就把它固锁在这个柄上的。那么这个牙刷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介入我们的生活的呢？在使用现代意义的牙刷之前，古人又是如何清洁牙齿的呢？我后来在武则天时代，就是唐代武则天时代易静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里面找到了材料。易静在书里把印度人的洁齿方式就介绍到中国了，就是嚼齿木。嚼齿木呢，就是把一个小树枝一头呢嚼成了絮状，就是很柔软的纤维，嚼散，把那个纤维嚼散，就是很柔软，像就是那个很纤细很柔软的。饭后呢就用来擦牙齿。我根据这条材料呢就写成了一篇小文章，从齿木到牙刷，发在了文史知识上，自以为把这个问题说尽了。后来发现我只是在文学的范围里把话说尽了，如果把眼界扩大到佛学领域、传统医学领域、文博考古领域，那还有很多未尽之处。所以呢，我就继续的顺藤摸瓜，写成了一篇13000多字的长文章。那从易经史的角度清理了就是对易语从羊脂到齿木的一个变化，因为在翻译的中间那个提到齿木之前，就把这个齿木这个东西原来是翻译成羊脂， 这个对弈语是从这个南海寄归内法传才发生变化的。从佛教传播史的角度呢，又说明了羊脂在中国佛教中的异化。因为羊脂本来就是擦牙齿的一个小树枝，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观世音救苦救难的那么一个道具了，有羊脂观音。就是佛教在中国异化，而且也是世俗化了。另外也在更大的范围里面检索到，就是中国人使用，就是传统的，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洁牙方式，就是漱口和开齿。所谓开齿呢，就是用绢或者就是用手指来擦牙齿，按摩牙龈之类的。那也明确了下面的几点，就是赵宋时代出现了马尾制成的直毛牙刷，这个名字呢叫刷牙子。到了南宋，牙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南宋都城临安甚至出现了牙刷的专卖店。那从考古发掘报告可以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了辽代的牙刷实物。到了元代，牙刷呢就改用马鬃制作了，因为说那个马尾制的牙刷有点伤牙龈，就元代改成马鬃制作牙刷了。根据呢就是郭玉写的这个郭恒绘牙刷得血字，因为一个马右边一个繁体的那个纵字的那个纵字，这个字呢就专门的特指马鬃。然后也清理了自明代末年肉蒲团开始，一直到红楼梦、官场现形记这些小说中出现牙刷的情况。直到孙中山讲演稿中对中国老百姓不用牙刷的批评。文章发表以后，我当时也是觉得我把话，这回是把话真说尽了。可是发表文章以后呢，我又得到就是现在福建泉州开元寺仍然保持着弘一法师用过的这个齿木的这个照片。弘一法师呢是持戒很严的律宗大师，他是1942年圆寂的，当时呢人们已经在普遍的使用牙刷了。那么我就想了，就是他在嚼齿木的同时到底还用不用牙刷呢？就我觉得对问题的探索呢实际上是没有止境的，古诗解读的魅力就在于此。